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跟大家这个研讨第六章第一节的内容哦。那第六章是大圣时代的声闻学派，那第一节呢谈的是说一切有部哦。那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说一切有部的这个一个重要的一种教学或者是主张，就是三世实有法体恒存啊。这个法实有就是一切法它都有一个法体啊。那么看到这个有为法会有这种生灭变化，对不对啊？但是它的法体不会变化啊，实有恒存，懂意思了啊？那它对于这一切法的分类呢？啊，有基本上在有部有这个色法，心法、心所法、心不相应心法，还有什么无为法？所以有五位，对不对？好，那在俱舍论大概是五位七十五了，是吗？哈，在大圣就是特别是唯识，他也这个吸收了这一套对一切法的分类啊，那他就分成五位白法啊，那里面对于这些法的实有、假有，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主张了啊。我们不要谈到那么细，我们就是先这个重点掌握哦。那我们上星期谈到关于这个法体恒存，它不会变化，但怎么样去展现三世的相呢？对不对啊？那就有四大论师提出四种不同的解释嘛，好，那法就是什么类义，对不对？好，就是有过去、未来类、现在类、过去类，对不对？好，就他举的譬喻就是这个牛奶有不同的这一种，比如说酥啊、生酥、熟酥等等哦，醍醐等等这种种不同的类。但是它体是一，对不对啊？它所以有这个三世的类，但是体是不变的啊。那妙音呢？他说是这个相义啊。那这个相义也是从这个时间跟法体的一种相应来说啊。那相义呢，就是一法有三四相，一相正和，二相并不离哦。那它跟这一个法就的主张的差别，其实就是法体跟时间各是一法，对不对？哦，那法体跟时间呢，又是舍未来类得现在类，舍现在类的过去类，对不对啊？所以它有舍有得啊，但是相应呢，它就只有相应，它一直都没有舍啊，就是差在这边，就是看跟哪一个现在相、现在是的事相相合，那它就是现在啊，跟过去是的事相相合，它就是过去。但是其他没有相应的呢，相合的，那它并没有舍离哦。那差别在这边。那再来就是这个位有义哦。那上星期这个下课的时候有法友说这个运一筹啊哦，那就是会经历不同的人数嘛，对不对？哦，他说可以这样理解，就是 比如说拿到丑的人就喊一啊，第二个就喊二，这样一直喊下去，所以经过十个就有十了嘛，对不对？哎，这个很有道理，蛮好的。因为主要丑的一个使用，在我们的经验就是发下去，就是然后再收起来算多少人。那这一因为他运一筹，为治一位民医，治十位民事，跟我们这样的一个运作好像又不一样哈。他们也不晓得该怎么样举譬喻，哎，这个譬喻蛮好的哈，不错，嗯，好，所以就这样经历过不同的这个人数，他就有一跟十这样的一个名，对不对？治百位名百。就拿到了那个就叫就一百嘛，对啊、哦，第十个人就是叫十，嗯，那虽然经过这么多不同的人啊、哦，那个丑还是一样的嘛，法体还是不变的嘛，对不对？哦，好，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位有异啊、哦，好，那再来最后就是代啊、哦，相代，嗯。那这个代呢，就他举的这个例子就是同样是一个女孩子、哦、跟妈妈来做对比的时候，她叫女儿，对不对？然后跟她的女儿做对比的时候，她就偏妈妈、哦、就是这个相代嘛、哦、好，那这边有谈到代前明未来，对不对？代后明过去，具代明现在，对不对？好，那这个是上星期我们最后就谈到了这一个部分。那念完之后大家都心开意解，所以我就继续再念一些东西，让大家更能够心开意解，更了解。这是导师在说一切有不为主的论述与论事之研究、哦、里面在谈这四说了、哦、那结论我们先讲，就是说这四说都很类似、哦、所以大家会觉得好像都很像，这个感觉是对的了、哦、因为它真的是很像、哦、真的是蛮像的。好，那但是它还是有一些微妙的差异啦、哦、说是这样说，但是这个内容当中又其实又跟其他的说法也是、哦、也有一些这个重合的部分、哦、或是重叠的部分、哦、我们来看导师的说，第一个是法救的类义说、哦，那从他所举的譬喻还记得吗？就是比如说金，对不对？它可以做成杯子、哦、也可以做成什么车子，没有，不能做车子太贵了、哦、杯子或是汤匙、哦、或是锅子，大概就是这些、哦、这些器具了、哦、所以但是同样都是金，但它有不同的一个形态嘛、哦，好，那导师说可知法救的类义说是从一法体而相用有义的见地推出差别的所以然、哦、也就是由于类，对不对、哦、那这个是蛮生活的，他就从生活当中诶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就觉得、欸、应该可以用来譬喻这种法体跟三世的一个关系、哦、好，得现在类而舍未来类，他从未来来到现在嘛，对不对、哦、这个所以这个佛教的一些时间观的那一种方向就是跟我们平常的思维不一样，我们是时间往未来走嘛，对不对、哦，那他是从未来来到现在，然后到过去，那个时间的这一种的一个描述不太一样，主要是坐标跟角度了、哦、好，所以舍掉未来然后来到现在，就现起现在的相跟用、哦、 那如果舍现在类而得过去类，就与过去相相应。好，那毗婆沙师就有一点批评，他说离开法的字体没有类的实体，因为他有舍有得，对不对？舍这一类，然后得另外一类。那这样讲就是要有实体法才能够这样来描述了，懂我意思了。那毗婆沙师说离开字体就没有类的实体，如依法体而有类性，那是假有而没有实用，所以这个是假，时间是假的嘛，但是你又说能取能舍，都懂意思了，那这样的一个说法就不理想，所以为毗婆沙师所不取。好，所以他就是但是导师说染法就对一切不相应行以为都是假有的，那假有的类也不妨使这个法体成为三世的差别，这个有点难懂。在说一切毗婆沙师他认为呢，不相应行它还是实有的，对不对？所以就是有部它的不相应行是实有，然后呢这个法就它对于这个不相应行是假有，也就是它的这个对不相应行的主张跟对它对三世的主张是相类似的啦，假使他能够认同他对这种不相应行的说法还存有一些道理可言，那不应该对时间这样的说法有质疑啦，大家听得懂啦，都是假有嘛，心不相应行，那也就是说这个其实他有自成一套的体系啦，他并不会自我矛盾，就是这个法究它不会自我矛盾。再来就是这个妙音的相义，好，那妙音的相呢是事相，就是未来现在过去的时间形态，所以妙音的相法究的类性质是什么，大同小异的，那类呢是曰通性说，那相呢曰通相说，都是与法体相合，而不就是法体的存在，就是它跟法体是不一样的，要跟它相合，它才成为过去现在而未来现在过去这样的一种时间的相的一个情况了。好，那导师他认为妙音的相义说受法就说影响而多少修正，法究的类有得有舍，法体与这个实类的关系比较松懈，那妙音认为呢，每一有为法活动于时间形态中的法体与三世相是不相离，它就是有比较紧密的一个关联性，不过呢与其中的一项相应，那这个相应就类似于法究的德某一类，那就成为三世中的某一事，约与相相应不离说，一一法有三世相，就没有获得或舍的情况，也就是一样时间跟法体它是别异的啦，一个就是相，一个是用相应来说，那相应某一个时间类时间相，但是并没有舍另外两种时间的相，但是这一个法究呢，它就有舍有得，那这个相义妙音的说法就没有。 好，那法体与事相间的关系是紧密的，就不离嘛，对不对？就是不相离的。曰与相不离说，有为法有三世的特性，就是它有这个特性。曰与相相合说，就有时间的前后差别，所以三世呢并不杂乱，因为毗婆沙师说它会杂乱嘛，同时一个法体都具有这三世，其实它就是有相应跟没有相应，那就能够分出这三世，所以并不杂乱。这样看来，法旧的类是前后别起的，那妙音的相呢是体同而用前后的，就是相应嘛，对不对？这个类呢，法旧的类是就是从未来类、现在类，然后过去类，那相呢，它是体是同的，用有前后，用有前后。好，那如果参照有为法的三相解说，就会明白一些了。那一切有为法有三有为相，如一切有为法有三世相。那譬喻者以为三有为相，不是一刹那，是前后次第而起的。那法旧的类义说也是如此，三有为相大家知道吗？生住灭，生住灭，生住灭嘛，未来现在过去嘛，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那毗婆沙师说呢，有为法与三相是不相离的，那么为什么不同时即生即老即灭呢？为什么不三相杂乱？因为他批评这一个妙音的三世相是不相离的嘛，所以有三世杂乱的问题。那如果套到这一个三有为相的一个情况来讲，三有为相也是跟某一个法不相离的，但是毗婆沙师就不会有错乱的问题，懂意思啦。三有为相三世相，就是看哪一个相应，那就是哪一个位嘛，对不对？好，所以就是为什么不三相杂乱的，这是因为法生时生有作用，灭时老灭方有作用，体虽同时用有先后，故无失。那这如妙音的相不离三世相而没有杂乱的过失，所以他去批评别人说有这一个相有意会有三世杂乱的问题，他其实妙音对于三世的说明方式就相当于毗婆沙对三有为法的说明是一模一样的。如果妙音的这一种主张有问题，你的这个三有为相的主张也同样要有问题了。好，所以导致最后的结论就是说，明明就是一模一样的道理，那你为什么会去批评人家呢？他说只有一个理由，他跟我不同派，所以我就要反对你。但导师最后的结论是这样子了，就是从理上来说，导师就会三世相的主张妙音，其实跟毗婆沙师的三有为相的主张是同出一辙的，你不会有这个生住灭的这个错乱，那当然妙音的三世相也不会有错乱。那唯一可以说明说你为什么反对，就是派系的这些一个观念在作祟啊。导师大概最后的结论是这样子哦。好，那说一切有部的宗义受发智论说的限定哦。 所以不能发展视为不相应性，因为它没有这一个法，对不对？那其实视若把它当作不相应性的话，那就跟生住灭的道理是一样的。但是因为发智论没有这个，所以毗婆沙师就觉得就不能有视这样的一种不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法了。所以妙音说的事相为毗婆沙师所破斥，并且呢污啊，说污指他以三世杂乱，就是这个污就是把对的讲成错的啦，对不对？污告嘛，就是因为受到发智论，因为没有事这种不相应性，即使妙音所讲这个事跟法体的关系，就跟不相应性的三有为相跟法体的关系是一模一样，那就把事当作不相应性来看，不就没问题了吗？但问题就是说发智论没有事这一种不相应性，所以不对，不管你怎么讲不对就是不对，反对到底。好，所以导师说，否则妙音说是合于阿毗达摩的推理方式，将成为权威的定论啊。若不是受到这种综艺的一个干扰，他应该是要认同才对，而且就合于阿毗达摩的方式，而且是认为是了义说，对不对啊？那这个导师是关于妙音这一部分的一个解释。好，我们再看关于事有的位义啊，这个位义就是那个丑那个问题了哈。好，老师说事有的一作用力三世与妙音法就不同，所以没有义类跟相类说的困难啊，就是你的事跟法体到底是一还是义啊？你发这个事到底有没有体的一个问题啊？好，那虽然没有这样的一种类义相义说的困难，但是另有困难，就是法体跟作用也是会有这一种同跟异的一个问题了啊。好，那俱事论就广破了嘛。好，那孙正理论解说为不一不异啊，很多在辩论的时候都采用这种不一不异的一种答辩方式了啊。那什么叫不一不异？作用不离于自体，不可说是有异，对不对啊？不离嘛啊，离就是异嘛，离异离异，对不对啊？那而法体或起作用或不起作用，所以不可说是一啊，就是这样。不一不异啊，好，然而法体无别而作用有别啊，作用有别嘛，对不对啊？法体无别啊，那体用之间岂非显然有差别的存在？作用有别，对不对？它是有差别的一种的一个东西嘛，假设。那体是无别的啊，那它还是有差嘛，或是有作用或是没有作用，这种不离作用的法体能说没有任何差别嘛？就是有作用的法体跟没作用的法体它就是有差别嘛，一个是有正在起作用，一个是没有在起作用的嘛，还是有差啊。那你法体就不义，就有义了啦，但就会有这个问题啊。好，所以这种不离作用的法体能说没有任何差别吗？若坚持地采取体无别义而用有别义的立场，那就会体用隔别啊。也许所说的作用会与法就及妙音说合流，你到时候还不是跟他们的主张一样吗？好，那一作用差别案例三是而法体无别啊，所以事有说未异啊，就如这个运筹着一味就是异， 着于食味，就是放食味就是食了，着于百味就是百，有一十百的差别，而丑体是无别。这导师这样的解释也有点我们在做结魔法的一个方式，就是你丑给了几个就是有多少嘛，对不对？但是这个没，虽然有这个，但是每个丑的体都一样的嘛，虽然，所以很困扰，我很搞不懂。但是两种都可以，就是一个跑好几个，这个胃看起来好像又比较类似哦。但是有时候这一种譬喻，它跟实际的情况还是会有一些差别性，没办法完全一致。譬喻就是譬喻，跟实际的情况它还是会有一些差异性的啦，好，这个譬喻导师说并不能恰当表现由胃有意而非体有意的见地，因为丑体的经历衣食百味是与丑体无关的位置变化，所以丑体不变，而法体的经历三世是由于不离法体的作用有起有灭，这与丑体的不变显然有所不同，大家看得出哪里不同吗？好，丑体经历十一十百是丑，这个是丑体与无关的位置变化，所以丑体不变，丑体它不变嘛，而这个法体的经历三世呢，也就是这个丑跟法体的这样两个，一个法一个譬喻，两个不能够合在一起了，所以这个位置是跟法体无关的位置变化嘛，但是法体跟三世呢是由于不离法体的作用有起灭，这个两个譬喻不相当，懂意思吗？听得懂啊，这两个譬喻并不相当，就是丑体跟这一个经历的位置有变化，丑体不变，好，那这个可以说明丑体不变，但是那个变化是那个位置在变化，跟丑体无关的嘛，但是法体跟三世它是不离法体的，跟那个丑体跟那个位的关系是不一致的啦，大家明白这种不一致的地方吗？也就是不离法体作用有起灭，所以有这三世，跟这个丑走了一百个位置，那个概念是不一样的啊。好，所以这个丑体跟法体的这一种所谓的变化的一个譬喻不太一样啊。好，那根据室友的意见来说，法体未起作用，就说法体在未来位啊。那法体正起作用呢？就说法体在现在位，所以它没有跑来跑去的问题，就是有作用没作用，法体作用一面就说法体在过去位，所以三世的位意是由法体所有的作用所具有的作用，未起或已起，未灭或已灭，这与人为假定的一十百也不能相，就是这譬喻跟法体的这种妙音的说明，三世是从作用来说，跟所举这个譬喻倒是说不相合了，好，假使说由于法体上作用的起灭而经历于时间的位置中，这样的位意又近于法就的类意跟妙音的相意，所以又类似了啦，好，也就是法体上的作用起灭而经历于时间，所以是一种有这个时间的这种位置的一种未来来到现在，那又有一种 未来的位置，对不对？现在的位置，过去的位置，哦，就类似一个球跑了三个房间这样子。那这样跟法就类意相异，又很类似的了，哦。再来，说一切有部论师们坚持法体的三世不变，所以建立三世都有值得研究探讨的地方，哦，所谓值得研究探讨，因为它里面都有些怪怪的，哦，这不通的地方。以是有说为正义，不过是毗婆沙师的定论而已。其实这种说法也有一些这种可能不尽完善的一个地方了，懂意思了。但是大毗婆沙说，哎，这个最好，哦，并不是说真的是最好了，哦。好，再来代义，哦，觉天理代义说，哦，那代义真谛义为意义，就是观待前后的别义而安立三世的差别，所以这个义就是前后的别义，哦，然后呢有三世的差别，大概是这样。后面的义是差别，然后前面的义就是这个前后的别义，观待前后的别义，哦，而有差别，就是意义。听得懂了，哦，意义大概是这样理解，就是前后的别义而有三世的差别，哦，就是别义安立差别意义。好，那从大毗婆沙论以来，一般都评破觉天的代义，说他犯有三世杂乱的过失，导致说这实在是不对的了，哦，他也不会有这种问题。好，我们看觉天的诸法于世转时前后相待，是观待法体所有作用的有无，也就是从未来来到现在，现在到过去，哦，也就是这种行义，哦，然后说此无别义的法体成为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然后是未来的、现在的、过去的，这是从一法的活动中观待它前后别义而安立的，还是从这个作用的有无了，对不对，哦，然而毗婆沙师竟误会而评破起来，说他前后相待一一世中有三世，哦，就能够相待表示同时存在，你才能相待嘛，对不对，哦，那毗婆沙师不是以无别的法体所有的相用为观待对象，哦，而是总观三世一切法的，哦，也就是他在评破这一种觉天的主张呢，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诬陷他，哦，懂意思啦，哦，就是他不是以无别的法体与所有的相用为观待的一个对象，而是总观三世一切法，哦，好，退一步说，即使一切法为观待的境，因为觉天它是从一一法的法体跟这个相来做观待嘛，对不对，哦，一一的法体。好，那即使一切法为观待境，也不会有三世的杂乱。依阿毗达摩者的见地，一切法在未来世中是杂乱住的，没有前后，哦，也就是我们所有的法它都有一个法体，哦，很多很多很多，非常非常多，哦，下次给大家看一个图，哦，那个图蛮有趣，在慧世学探源，还有圈圈啊、波浪啊、还有线条这样子，哦，好，所以在这一个一切法呢，哦，依阿毗达摩见地，一切法在未来世中是杂乱，它没有一个先后的前后的相，哦， 所以没有来的法，未来就是还没来的法，只能说是未来、哦、不能观待有什么前后而称为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法它在未来就是未来，它没办法去观待的，懂意思啦、哦哦、如以一法为观待境，那更不能说未来法中有三世了、哦、因为觉天是以一法为观待境，一法嘛、哦、然后有用跟没有作用这样的来观待，对不对、哦、那如果是以一切法来观待的话，一切法在未来，那彼此也全部都是叫未来，它不会有现在过去的了、哦、那其实毗婆沙师也是不妨观待而立三世、哦，那毗婆沙就是比如说这毗婆沙论说，诸有为法啊、哦，观过去现在故，施设未来啊、哦，不观未来故，施设未来啊、哦，无地势事故啊、哦，也就是他在说明这个有为法的这一个。三世啊、哦、也是从观待来施设的啊、哦、好，也就是没有地势，观未来现在故施设过去啊、哦、不观过去施设过去，没有地势事啊、哦、就是过去就是观待现在跟未来了啊、哦、你没有再跟别的东西观待了啊、哦，那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就变成有四世不是三世啊。好，观过去未来故四世现在，不观现在故四世现在，无第四世故，如是名为三世差别。依此建立诸行行义，由此行义事义得成。这个是毗婆沙师的主张，导致说毗婆沙师自己呢，不妨观前后而安立三世。并就是三世还是观待的啦、哦、那当然刚刚他是从法再加上前面这个四谛觉天，他是从法加上法体来说的嘛、哦、那时间本身他就是观待的嘛、哦、好，那对于觉天的待义，导师说却那样的责难、哦、这除了师承的偏见外还能说什么呢、哦、就是说觉天的这一种主张其实跟你们的对于三世的这一种解说是同样的道理的、哦、那你为什么会反对他呢？就是因为他跟你不同派系嘛，所以就反对他、哦、好，那上面所说法就与妙音着重于法体外的类或是相，就是法体外，对不对、哦、是两个不同的时间跟法体是两个不同的一个概念、哦、所以有相应不相应或是有得有舍、哦、好，那法就的类呢是前后得舍的，妙音的相是体同时而用前后的、哦、那现在要说是由于觉天着重于法体自身所起的作用或别义、哦、是有的作用曰引生自果说、哦、那觉天的义呢曰前后别义说、哦、导师就是在说明这四家有什么样的一个是有跟觉天都是从作用来说了、哦、那这个是有的作用就是引生自果跟这个前后的这一种因果有关联、哦、那觉天是约前后的别义、哦、就不是这一种比较不是从引生自果这样的角度来说、哦、依作用有前后的别义，也从前后的别义而分别作用的起灭，这样的法体形式而别为三世，三世是时间相，时间是不离观待而成立的、哦、那事有的位如不假观待， 怎么能分别是实是白呢？哦，是有是什么？是位义嘛，对不对？哦，位义也是冠带啊，对不对？实白那都是冠带嘛，哦。好，那觉天所举的这个女人譬喻，同一女人如法体没有差别。那起初从母生，后来能生女，如法体的形式而有作用的差别，对不对？哦，对母来说是女儿，对女儿来说是妈妈，哦，那就是妈妈生她嘛，哦，那她又生女儿，哦，作用差别。称为女儿后又称为母亲，如法体的名为未来，名为现在，又名为过去一样，哦。好，室友的位义，觉天的待遇，其实是相差不多的啦，哦，都很接近。不过觉天重于待遇，室友重于启用，哦。冠带安立或以为是假立的，也许为了避免假立的误会，室友所以尊重医用立事，哦。好，那室友的位义说，人存有这一个冠带的一个遗痕呢，啊，哦，所以讲了半天怎么样？前面两个很像，对不对？后面两个也很像，哦。那前面两个就是体跟实呢，它是别各隔别的，哦，所以有舍离。或是相应不相应这样的一个情况，哦。那后两项是医用来说，哦，医用来说，那医作用的这个起灭来说，但是这一个着重的面向又有所不同，这个详细大家学俱舍论学到的时候，应该中正法师会讲得很清晰啦。这边大概就是按照导师的这个文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啦，齁。好，那关于这一种这个三世实有，齁，就是类义、相义、位义跟代义嘛，齁，都差不多。那这边要跟大家改一下，就是在第二行代前名过去，代后名未来，这应该是代后名过去，代前名未来，可以吗？哦，这边导师的引文应该有误字的一个情况，哦。好，位义代义曰自法体说，意义也差不多，不过觉天重于作用起灭的相待，哦，那是有重于前后不同的作用，就是大家对这个同样是作用有起灭了，哦，那觉天就是有作用跟没有作用的相待，对不对，哦，那室友就是作用叫现在，还没作用就是前后的关联，哦，这种序列的一种角度来安立，就是在安立三世的大家的立场不角度不太一样了，齁，哦。这个是有重于前后这种流，齁，哦。那这个觉天重视的是一种相待，有作用跟没作用的来做这个比较，啊，来安立这个名称，齁，哦，大概是这样。好，那大毗婆舍论评定是有所说依作用立三世。最为合理就是位义，哦，依作用立三世最为合理，哦。好，再来这个譬喻者分别论师的事体是常，还有形体无常，哦。好，法究的类性约三世说而没有实体，哦。这个类啊是没有实体的，哦，过去类、现在类、未来的那个类，哦，时间类，如作为普遍有实体的去解说呢， 就转化为譬喻者分别论师，也就是譬喻者分别论师，他们认为时间是有体的，在导师这边所说了，他说事体是常，形体无常，什么意思呢？时间也就是未来是现在是过去是，是常住不变的实体。那一切有为法行的起灭，这是行嘛，只是活动于不同时间区中，就如同从这房屋出来进入另外一个房间，这样说譬喻是，这样说是譬喻师，而倾向于时间的实体。如果是做这种主张的话呢，那他就不再是有部的主张，因为有部对于这个时间还是认为没有体的啦，虽然法体跟时间别异，但是是假法，对不对？不是有实体的一个法。所以这样说是譬喻师，而倾向于时间实体不再是有部。好，那以上是关于这个三世时有法体恒存的一些说明了，大家知道至少有四种，对不对？那譬喻者分别论是，他主张时间是有体的，时间是有体，时间的实体。好，再来就是十二缘起说，就是这大毗婆沙论对发誓论有充分的解说、抉择跟发挥，导师说要略举三点，对不对？那第一个就是三世时有法体恒存，那第二个呢，就是十二缘起说，是缘起说了。好，那缘起呢是佛法的中道说，缘起被在阿含经说它就是中道，中道缘起。那经说的支数不一，以十二支缘起为这个标准呢，十支缘起说明众生生死流转的因果系列，是生命的缘起，所以它是在描述生命的一个流转，还有幻灭了，这跟是针对生命有情而说，而缘起法则是可以通于非情，非情就是无情物啊。什么叫缘起法则？缘起法则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它就不一定是只针对有情，一切法都是如此。那无明缘行，行缘是无情没有事的嘛，对不对？讲这十二支啊，有无明缘行，行缘是四缘名色，对，名色缘六入触受爱取有，这都是有情才有的嘛，对不对？所以这十二支比较就是在描述有情，但是缘起法则就通于非情，就是它可以说明有情的状况，也可以说明无情，就是非有情的状况，那接着呢，导师就说提到有部论是对缘起的解释呢，各有所重，所以缘起有四种，哪四种？刹那缘起，对不对？还有什么？连复一缘起、分位缘起，还有远续缘起，那这到底这四个是什么呢？那就下一节课再继续为大家解说了。那第一节课我们时间也差不多，我们休息一下，我们下课休息10分钟。